四省官员落马，金融通讯遭重创，闸荒啦，高市超强，安培都做唔到。中国伪造太空站实验照片，非前市长郭华平遭重判。深圳广州医院排长龙，一半学生请病假。美前情报官，中共利用认知战攻击法轮功。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22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19号这一日，中共政坛接连传出几条消息，四川官员连环崩塌，中央金融系统和通讯系统同时遭遇重击，而这个刀口无一例外都对准了习家军、李强旧部栗战书系统、李鸿忠的金库。在这样一个权力敏感时期，中纪委和中组部突然集中动作，直指习家军资金链条，这意味着什么呢？第一锤落在云南昆明，攞低了的是昆明地方二号人物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伟。18号，李强正在莫斯科亮相。19号，陈伟主动投案，中纪委将李强的对俄路线、他的地方布局、他的财政触角放入了同一个画面里边。表面上云南反腐败又掀了一轮，实际上这一锤不是冲住昆明来的，这一锤是冲住路线来的。第二锤，19号乌海落马的是人大主任冯雪涂。乌海是中国资源型城市的典型缩影，是煤炭、焦炭、化工、冶金搞起一齐的巨大黑色现金池。边个掌控了乌海人大，边个就掌控了这一条链上的关键阀门。冯雪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出现在2021年内蒙古深层的人士调整之后上来的。现在这一锤落来，不是查一个乌海地方官，而是往整个煤炭金融链条上狠狠地撕了一个口。这一锤不是清理腐败，是牵桌子。第三锤，吉林省检察院原专职检委张嘉林被查。在景俊海主政吉林期间，张嘉林一路上升，成为边个能捉边个不可以捉的关键投票者之一。不过中纪委这一锤来得太准了，先将你在吉林那只左右大案的手全部剁了。第四锤是湖北邮政省分公司总经理姚哲被查。外人以为邮政是寄快递的，事实上他是储蓄银行加保险资金加物流触角的巨型现金机器。最值得关注的是姚哲的仕途节奏几乎和李鸿忠同步，从宁夏到山西再到湖北，一步比一步大。姚哲在湖北就是李鸿忠留在老巢的前代子，输血管、影子、保险柜。现在李鸿忠被系统性边缘化，这条输血管自然要被掹了。这个是赤裸裸地告诉所有忠于习家军的人，前代子时代结束了。如果讲四省连杀是战地火力，那接下来的两火是战略武器，核弹一系金融系统。新华保险李全被判缓期执行。新华保险的客户不是普通人，是金融系统高干、央企高管、高层家属。缓期执行意味着什么呢？你一是开口，一是等冇命。开口就可以往下调，不开口两年后你就冇命。这个不是判刑，这个是逼供，而是传说中他是第一夫人圈子和黄岐山旧金融网络的中转站。这个意味着下一颗炸弹很可能炸入最高层的家属财务暗箱。核弹二，陈宗岳从联通被调走去中国移动，邮电系统的董森接手联通，表面上是轮岗，实际上是通讯神经中枢的主控权被重新夺走。移动管老百姓电话，联通管党政军的机密通讯、政务云、国际出口，这个是国家神经系统。习家族三年布局联通，现在被一刀抽走，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海外时事评论人江峰认为， 答案来自不久前那一场震裂中南海的军中地震，九名上将被团灭，结果就是习近平彻底失去了在军中里面的权力高地。跟住在九号，一年多不愿意同框的张友侠突然坐在习近平身边，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军权托管协议，是你挂名当主席，我来握枪，你不能够再一手遮天。这个就是为什么十九号各种的刀法能够公开摆上台面的原因。二十号是胡耀邦诞辰110周年，在北京举办，党魁习近平发表纪念讲话，两位政治局常委蔡奇、李希出席座谈会。时事评论员江心哲认为，习近平亲自讲话，胡耀邦的纪念座谈会规格是高度离谱。在胡锦涛时代，胡耀邦的纪念座谈会，总书记胡锦涛是不参加的，是由曾庆红出席并讲话。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是作为原工作人员出席。不单止是这样，习近平还在讲话中要求全党向胡耀邦学习。习近平讲这样的话就令人感到奇怪了，因为胡耀邦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就是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习近平对戈尔巴乔夫这么痛恨，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么痛恨，他做什么突然要高调纪念胡耀邦呢？习近平这么做跟他过去的政治主张是完全不符合的，所以说习近平在政治上已经乱了方寸，不知道他要往哪个方向走，或者习近平是受到党内改革派的压力，没办法不敢做。观众朋友，你是怎么认为的呢？节日礼品大放送，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到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保气18味，优惠礼品限量送，下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为什么一定要补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似一台车，外观再靓，配件再华丽，冇好嘅油好水，照样都跑唔起身，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是喺度提醒你该加油啦。补气18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咗，人先会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只系健康，仲有心意，送父母俾佢哋整个冬天都暖起身，送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更可以贴心，送自己辛苦咗一年，俾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中共近期宣布将停止入口日本水产品，但同时台湾总统赖清德却晒出生鱼片寿司午餐照片，并登上各大日媒版面，就连东京电车和新宿街头都睇得见。科技专家许美华好赞同赖清德挺日举动，未来呢几年高市时代对台湾非常重要，要好好把握。毕竟对方独特的强烈风格，可能连前首相安倍晋三都做不到。许美华20号深夜表示，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一讲法早在安倍时代就已经被提出，当时中国反应却远远未如今日来得强烈，显然亚太及台海情势已进入剧情紧张的新一季，而且新首相民意支持率持续升高，这个在日本政坛是极为少见的，即使是当年的安倍晋三都做不到。许美华感叹，日本政坛在过去20多年曾换过10多个首相，在过去5年更出现好几个首相短命现象，首相换到他都记不住，现在高市拥有超高支持度，应可摆脱过去几年日本政坛的动荡，打出一段强硬面对中共、积极介入印太且值得期待的高市时代。所以许美华亦叫赖政府真的要好好把握这个历史契机， 在民间台日友好的基础上，从海鲜、水果、农业、半导体到共同防卫，同日本建立更具体的联合合作架构，对台湾非常重要。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说，整体来说，高氏祖庙基本上是沿着安倍以来的这条路线走。这个亦都解释到为什么他现在依然有这么高的支持度，甚至越被中共打压，他的支持度就越升。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现在的取态其实是符合日本一贯立场，并没有作出任何重大改变。而日中紧张不断升级的时候，美国驻日本大使葛拉斯20号指出，在日本和中方的任何争端中，美国都将坚定支持日本。他表示，近期北京方面的一些反应令人愤怒。他在 X 平台上写道，对北京来讲，要挟是一种难以戒掉的习惯。不过，就似中方上次缺乏正当性禁止日本水产品期间，美国力挺日本一样，这次我们亦会再次支持我们的盟友。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说，中共成日走去东海、日本海，在日本周边一带和台海那里不停搞各种各样的挑衅行动，结果现在终于撞板了。日本终于有个敢向中共讲不的人坐在首相位上，中共无论怎玩战狼外交都不可能令高氏祖庙低头。高氏祖庙可以说是日本的铁娘子。近期一张中国航空站的照片引发网友热烈讨论，很多网友质疑中共当局伪造了太空站的相关影片。虽然有德国媒体针对相片进行核实，认为这个相片没有伪造的动机，但是网友仲是议论纷纷。根据德国之声报道，一日前一名 DRS 用户发布的贴文，并附上一张三位中国航空员在天宫空间站的救合照，配文水做咩冇飘起嚟嘅？边个唔可能乖乖待在杯子里？质疑该照片可能唔系喺太空站拍摄嘅。冇想到相关争议迅速燃烧，甚至推广到 X、Facebook、Instagram 等其他社交媒体上，越嚟越多网友开始怀疑中国造假，喺地球上拍摄太空站实验嘅纪录影片。针对网友嘅质疑，德国之声先后访问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工作人员和相关领域的大学教授，德国不来梅大学专家安德烈平格尔做出解释，中国航天员可能在进行水杯相关的实验时，使用有特殊涂层的水杯，以改变水和水杯之间的接触角卡住水面，跟住促成水面平整的现象。在太空中，水确实不能够乖乖待在普通的杯子里。美联社亦曾在2023年6月时采访美国、英国的太空领域专家，确认了相关影片造假的可能性低，只是因为没有动机。观众朋友，你认为这一张相片是不是在太空拍下来的呢？还是杯子特殊处理过的呢？请参与讨论。20号菲律宾地方法院裁定，前班班市华瑞市长郭华平人口贩运罪成立，被判处终身监禁。另外他还面临洗黑钱和贪污等其他刑事指控。菲律宾马尼拉大都会帕塞格市地方法院20号裁定，郭华平和其他7名菲律宾籍和中国籍同案被告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以$34,000罚金。郭华平通过伪造身份取得菲律宾公民资格，并在2022年当选班班市市长。调查指出，他参与经营以博彩业为名的大型诈骗园区。去年5月警方接获报案后，突袭了诈骗中心，救出700多名不同族裔的受害者。菲律宾警方称，包括台湾人在内数百名外国人被迫在园区从事诈骗活动，被虐打，跟着 非国警方、总统府反组织犯罪委员会、国家调查局反洗黑钱委员会等单位，相继对他提出人口贩运和洗黑钱等控告。评论员唐靖远说，高华平被重判其实应该有两方面因素。第一，这个是他本身的罪行相对比较严重。第二个因素，我觉得和他所处的大环境有关，亦即是现在中共和菲律宾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众所周知，中共和菲律宾因为南海，特别是岛礁主权问题，是不断爆发冲突。在这个背景下，菲律宾政府好不容易先捉到一个有国安特务嫌疑，还深度渗透入菲律宾政坛的中共人士。咁喺呢种情况下，佢哋要严惩，要杀鸡儆猴，其实可以话系毫无悬念。菲律宾参议员洪帝维洛斯讲：今日正义得到彰显，郭华平嘅定罪系反腐败、人口贩运、网络犯罪及跨国犯罪嘅一场重大胜利。洪帝维洛斯指出，战斗并未结束，佢仲警告讲：多个由华人经营嘅诈骗园区，可能涉及中共情报活动，这个在中非南海紧张局势升温的背景下更具敏感性。郭华平曾被人质疑是中共代理人，利用其政治身份渗透菲律宾政界。洪帝维洛斯承诺将追究所有失职的政府单位责任，并持续对在菲律宾的中共间谍网进行调查。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讲，华人无论走到边度，都一定要遵守当地，即是你所在那个国家的法律，因为民主国家是讲法治，你有多少钱都没用。近日寒潮南下广东，流感亦进入了流行期，广州有家长反映，学生请假几乎占了一半，班级因此而停课，居家上网课。广州妇儿中心而内科门诊主任李淑华透露，从门诊接诊情况睇，呢一次嘅患儿症状同以往嘅流感感染基本冇区别，主要症状系发烧、冇力、咳嗽、全身酸痛。17号，广东省疾控中心发布嘅2025年第45周流感周报告显示，11月3号到9号，广东省流感病例占急诊病例的百分比为6.65%。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殷立学讲，流感死亡率比较低，上呼吸道感染、发展成肺炎、脑炎亦有，好少。美国战争部前高级情报官员安东尼文奇博士13号告诉大纪元，中共利用美国的社交媒体纽约时报攻击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等行为，是在美国发起的认知战。文奇博士建议美国政府应该采取调查、起诉等行动来阻止中共这一种认知战的威胁。他建议向美国华人、美国主流民众提供培训，提高民众对这些虚假信息的辨别力。他说，中共认知战其目的是去改变大家的观点，威胁民众，使他们的行为发生改变，这个是很不幸的事情。这样怎样应对中共发起这种认知战呢？文奇博士建议可以从美国政府层面和提供民众辨识力两种方面入手。美国政府应调查和提起诉讼，阻止中共在美国传播虚假罪事。他表示，美国执法部门应该保护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和神韵演员不受中共的攻击。文奇博士建议美国政府应该提供培训，给普通民众识别中共认知战。文奇博士建议记者、公民记者可以帮助揭露这些信息行动，并将他们传播出去，给社区里面的其他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亲爱的朋友，辛苦一年，年中想来一趟真正放松的旅行吗？我们推出10人以下精品小团，不赶路，高品质服务， 令到假期回归美好。热卖经典路线八日台湾人民环岛游，12月10日到17日，从台北出发，逛台中、日月潭、阿里山、台南、高雄、花莲，包含一晚温泉酒店。7日日本温泉游，12月17日到23日，东京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包含两晚温泉酒店。单独报名或无缝连接15天双岛游，玩得更尽兴。期待高质感旅行，结交好友吗？名额有限，快啲拨打北美电话855-955-5227，或者邮件2026年行程已开，快啲订阅啦！红潮秘闻嘅报道就到呢度，跟住喺美东时间9点，仲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